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是万有的主宰啊！但愿你也成为我们心中的主，让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这个全人全心都归向你啊！真是除去我们心中一切那些仇敌啊撒下的谎言，建筑的那些坚固的堡垒，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所夺回，完全的归向你啊！你的话就是那光啊，就是那生命的粮食啊，真是一旦照进来，有洁净的功效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快乐，让我们的心也能够清醒过来啊，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啊，就求你今天来光照我们的心啊，也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的应许是说，我们如果天天守候在你的门口，天天来仰望你的时候，你就必向我们施恩啊，向我们彰显你自己的智慧。因此我们就有生命的力量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得以存活。我们感谢你啊，请你今天把那生命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啊，引导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读到这个箴言的第九章。我们知道箴言的前九章呢，算是对整本箴言的一个大的一个引言啊。那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智慧的宝贵，智慧的具有位格、主动啊、启示等等各个方面。那预备我们的心哈、啊，这个来准备来领受下面哈、啊，从十章以后面的讲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哈、啊，来自于神的智慧。那第九章呢，它写的也非常的工整，一共十八节经文分成三段，六节、六节、六节啊，很好读的。而且讲的主题呢也非常的工整，前面六节把这个智慧比喻成一个妇人，那这个女主人呢，她从建造房子开始，预备这个食物，然后呢就出来来邀请人来赴她的智慧的宴席，要把那一个丰盛的智慧要赐给人。最后六节呢，从十三节到十八节呢，那愚昧呢也被比喻成一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呢也出来哈、啊，模仿这个智慧的妇人的样子，也向人发出邀请，但是呢他把人引入的是阴间，带入的是死亡啊，所以前后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那中间这六节，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就讲到人的选择，在这两者之间，智慧与愚昧之间，人的两种不同的反应和态度。好，我们先来读一下哈，看看这一章神要对我们说什么。那箴言第九章呢，可以说是前面九章的信息的一个浓缩，一个总结。那就是呢，在我们世人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路呢是智慧要引导我们走的路，一条路呢是愚昧要引诱我们去走的一条路。那这是前面六节和后面六节啊讲出来的。那中间这六节呢，就讲到我们人当有的态度，在这个两条路之间应该做怎样的选择，就如同当初神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夏娃所讲的，一条是生命的路，一条是死亡的路，人要做一种的选择。智慧这个女主人呢、她先从精心的建造这个房屋开始，所以智慧这个房屋呢，这个家呢是很坚固的啊。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写这个话的人是所罗门呢。所罗门他是很会搞建筑的，他一生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又花了11年的时间建造他的王宫啊，所以他很了解那个房子要坚固该怎样去建造，所以他用七根柱子描写描述这个房子是花心思精心建造，是很坚固的一个房屋，很稳妥的。然后在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呢，她宰杀牲畜，调和益酒，摆设宴席，她很了解人们的需要，智慧很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生命的这个供应，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喜乐，他都很了解的。所以精心的建造房屋之后呢， 他就精心的预备这场的宴席，然后主动的怎么样打发使女，他自己也出去，在城里面人多的地方高处大声的呼喊，叫人来转回啊，主动来寻找，主动来邀请，而且向所有人开放哦。这个丰盛的宴席啊，所有的人只要愿意，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条件是什么，只要满足这一个条件，他就可以来啊。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都有这个可以接到这个邀请啊，只要愿意就可以赴这个宴席。而且他在第六节哈，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而且把这个智慧给我们引到的最终的结局讲给我们了，是生命之道，是光明之道。你看后来这个。愚昧的妇人带人走的哈，把人骗过去了。他讲的话呢，表面上听起来跟这个智慧的那个女主人讲的是一样的。第四节和第16节哈，这两节经文是 exactly the same，所以初听起来好像是一样的话，都是在呼唤人来回转。但是呢，你再往下听，那个味道就不一样。17节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那这是跟随愚昧的妇人学歪门邪道啊，不做正经的事情，是用偷的方式，是用在黑暗当中所做的那些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的结局，他的客人最后怎么样，都变成 the dead 啊，死人。这中文翻译成阴魂哈，英文就是用 the dead 啊，就是死人，就是在他家做客的人，最后都。变成了死人，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就是他的家最后都成了埋葬人的坟墓，他的客人最后都到了那个坟墓里，所以这种强烈的对比摆在人的面前，神就用这样一种很清楚的图画来提醒我们，所以这篇的信息啊，真的是非常发自神内心的一种的对人的一种的提醒，一种的呼唤，千万不要落到那个。愚昧的妇人那一条道路上，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跟随这个神所带领我们走的这条道路。那赴这个智慧的女主人的宴席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4节到第6节啊，她反复在呼唤人，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愚昧。我说是信主的第一个条件是先认罪悔改。先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犯罪得罪神的人，是无知的。比较起神的那个丰盛的智慧，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是真正在神的面前，哈，还是不知道。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所以这是来赴这个宴席的唯一的条件，承认我们是没有智慧的，承认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我们要得神的智慧，要得神的生命，要得神的光。所以中间这一段，你看就是两种人的对比哈，一种被称为谢曼人，他是不承认的，别人指证他，他是不接受的哈，所以指责谢曼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他是听到智慧的呼喊邀请，他也不会来的。甚至人有人来劝他，来提醒他，来引导他，他也是拒绝的啊！不要责备谢曼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谦卑的心、柔软的心啊！一方面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也真的是在彼此讲话的时候、彼此提醒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是我们读箴言前面9章一直在提醒我们听听。智慧是从听来的，信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求神怜悯我们啊，要让我们 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愿意听、愿意受教、愿意领受劝诫、责备、提醒的这样一个心。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我说第十七节他讲的那个话、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个话这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笑啊，怎么说偷来的水是甜的，然后暗吃的饼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话感觉也挺真实的，而且跟前面的那个智慧讲的话去比、前面的那个话其实理智上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个是更好的，对，因为那个女主人她是精心去准备的。第二节说她宰杀牲畜，调和止酒，然后设摆宴席、所以她的那个宴席绝对是比这个偷来的暗吃的这个要好得多。可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后面这个，不喜欢前面那一个。我觉得这个就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真的是罪人。我们最近那个纪要真理下一课就要讲罪、所以我就想到罪，我也想到我以前为什么怎么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就是发现到自己有一些心态变得很奇怪、就是理智跟心里面的反应、就好像不一样。我讲我的例子好了。我的例子我怎么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看电影，我就发现这个有些电影那个女主角只要长得漂亮，我就很容易被她感动就 touch。 要是那个女主角、不怎么样，好像她再怎么样 nice 啊怎么样，好像你心里面就比较不会被她感动、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人 很怪、就是好像完全感动不感动我是凭着外表去看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第十七节这句话也是一样哈，要是你真的觉得好像偷来的东西就特别甜、暗暗做的就特别好，我相信有人是这样的。因为我就听过有人讲他们就喜欢做那一些、不是 很正当的事，他们觉得这样子很刺激、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真的是罪人。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最近听那个就想到罪的问题，所以我就想世上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而且这样这个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认识到我们自己各方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理的反应身体的反应真的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救主，需要救恩。这我想到的跟大家分享。
人一切问题的根源呢，就是在这里。圣经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就是罪。所以解决的出路不是政治的办法，不是仰仗明君、一个好的总统的出现，这些不能解决人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这个时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认清这一点，而且守住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最高的使命是传扬福音，而不是去把自己 label 成任何政党的一个标签，这样反倒影响基督徒的见证。
大家早，我是 Rebecca。
Rebecca 早。
谢谢牧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第九章是一个总结，那我在想我从那个第一章到第八章那我学了什么呢？那我就马上的在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思维。我记得精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首要我们我自己学会的。然后在第二章他就说了神他是那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然后我们也学到这一个是我们那个智慧是一个选择。好像刚才华梅说的那个例子，看电影看见一个比较美貌的那个女主角，这个 第一个选择，当然他也是知道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啊，看见美好的就是。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也知道了那个聪明是分开的知识、聪明、智慧这个三个层次。所以假如我们是有这个知识，知道的敬畏神，神要讲的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那我在想哦，看电影光是一个美貌的女主角，但跟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但是我想假如我们在看这个电影里头然后再看分析里头那个仁义公平正直善道这个是在哪里呢？是一个比较没有美貌的那个女子角所表现出来的，还是这个比较美貌的呢？我想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当然我们这个也好像牧师说，我们这个人性就是罪性的我们就是喜欢表面的东西的，不看里头的。那我们也是那个智慧的知识的一定需要有。那这里第九章也讲到那个夏娃他的那个选择就是错误了。他选择的时候没有选择神吩咐的话去做。他选择的就是那一个蛇跟他说，你吃了你比神更聪明。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美貌的东西我们就喜欢了，不看再深入的去分析一下去看。这个就是夏娃犯下的错，这连累的我们今天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都是有这一个罪根在我们里头。所以这个所以我分析了以后，我在想哦，这个总结还是回到了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假如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的话，分明了学会了神教我们的事情，但是到后来做的事情呢又跟神违背了，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无知，很那一个他这里说的愚蒙人的，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一个第九章这里一开始他说了这一个这一个家，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好像他在描述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坚固非常美好的一个家，那个女主人呢有这么多的财富啊，可以去邀请人来呼叫人来。但是那个愚蒙的人无知的人那我在想为什么说那个愚蒙的人无知的人呢，那些人他是没有自私的人，他们不去分辨是非的人，他们不会怎么说呢这个事实上我应该给那个 Lily 姊妹昨天给我们这小组分享的。我们就站在那个门框上要进门呢还是要出门呢，要上马呢还是要下马呢，这一个确定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跟那个伊娃那个时候他犯的罪，他要跟从神不吃那个果呢还是要吃那个果呢，我就觉得这个愚昧的人愚蒙的人就是给人家蒙罩了那个头，听不懂听不到真理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好像刚才牧师说你怎么劝他他不听的因为他被蒙蔽了，所以他听不到神的神的真理的，所以你跟他讲也没有用那你跟他去责备他你并不是有智慧，因为你去做这个事情是没有效果的。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第九章真的是一个总结，就对我来说我思想了这一段以后就比较念了九章了神是对那个教训我怎么是那个智慧，真的很感谢神。这个是大家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好，我是吴维雄。
好，
我记得在箴言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七节我们都很熟悉说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便指引你的路。 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下面说远离恶事。所以到第九章就讲出这个敬畏耶和华一个最精髓的地方，就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开端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有些是翻译成原则，有些翻译成是一个精髓，是一个总纲，是一个实体。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智慧的话，我们就开窍了。下面说认识智慧的变成聪明，我们就有能力都分辨是善是恶，我们一生就不会走歪路，就不会喝那个偷来的水啊，暗吃饼 那些歪事儿，你知道。所以读箴言是要让我们很警惕，一到九章是一个总纲，让我们知道说一定要敬畏耶和华，让我们远离恶事，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怎么样的分辨。虽然有时候我们好像是愚蒙人，非常 naive， 不知道善恶，但是我们如果从神得来智慧的话，我们就会分辨。我们教小孩也是这样教，要读圣经，要认识至圣者，你就有聪明，你就会分辨。你进到社会里面，你就不会被人家忽左忽右的被人家骗了。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能够这样子一张一张读箴言，让我们实在知道神的聪明呢。神把所罗门呼召出来，让他写了箴言，让我们2000年后的人还是能够知道箴言多么重要，因为我们读了，我们就会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有聪明，我们就会远离恶事。这是我的感想，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
大家早，我是月华。最近有人转了一个小短片给我看，是一个小女孩跟她妈妈两人吵架。她妈妈说你 touch 了你的 food， 小女孩就说没有，我没有 touch。 妈妈说我看见你 touch 了，小女孩就噼里啪啦地说不清楚话，但是吵得很带劲儿，最后还生气的自己走了，看来很搞笑，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呢，我看了以后，我是真有感触。这个小女孩可能就是还说不清楚话，但是她那个 no 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人做了错事以后呢，死不认账，自己还理直气壮。这就是一个愚蒙人，选择愚蒙，不愿意要真理。我就读到第七节，指责亵慢人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受玷污。这是一句很智慧的话，但是我就在想，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离他们远远的，既不责备他，也不指责他，我们就对了吗？还是我们对这些人，还是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我读到这儿，我就一下子理解到，当我给有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心里实际上是怕怕的，我很害怕他转过来讽刺我骂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还是有些胆怯，但是呢心里又觉得该给他们说，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怕他回过来骂我，怕他回过来使我的对真理的认识，对福音的认识受到影响。但是呢，读到这个地方，那是神就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要有智慧。对于这一类的人，我们要关心他，要想把福音传给他，可能还需要有智慧的心来对待。 不是一上去就去指责别人，或者怎么样，这样子的话你就备受反弹，收不到好的效果。所以第七节我想了半天，第七节第八节我都在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真的是神就叫我们知道我们要选择神，要有智慧来对待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讲话不能够达到我们想的那个意图，使得其反，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神的智慧，我们马上要改变，要停止，要真正求神赐我智慧，我再继续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几节使我心里想到的，谢谢。
大家早，我是 Sylvia。其实本来想说听到大家讲的好棒，我就没有讲，要说可是刚刚童姊妹讲到了那个第七节，他说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就想起了前两天我在上课，我是早上上课的时候，因为学生有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嘛，我就给他们放音乐，然后我就会放一个短短的一个好像一个大家 share 的一个PowerPoint，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写字，就是祝福各互相说哎早安啊什么的，讲一些话。那就有一天就有一个噼里啪啦就写了一段日文，然后又一个来了呢就写了一段的西班牙文，那我都不认得嘛，我就问那些学生说，我说你这写的是什么呀，那你要跟我们说呀，要不然我们看不懂啊。然后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他如果写的是脏话呢，他这么一问，那就像这个说亵慢人，然后我说你知道吗，如果只有他自己看得懂这个脏话，那他是在对谁说，他就讲给他自己听了，不是讲给我听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伤我也不痛我的。我说因为我根本看不懂，所以 it's okay。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当一些这个亵慢人或者什么，我们前面几章都有带我们念到，我们就要远离，我们转身离开。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境况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离开，我们需要把自己与这个环境稍微 block 一点。因为就像刚刚童姊妹说的，时候未到还不是跟他来谈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个。所以还有我又看了一下他的在第六节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这边有说亵慢人又是愚昧人，我说这个愚蒙人，人的英文是什么，就写说你的 simple way。 我觉得我们如果直接只看英文讲说 simple way， 好像觉得好像是个单纯的人嘛，怎么是个愚蒙人呢？那我们中文里面讲说哎，这个人很单纯，其实好像有的时候还是一个夸奖的意思，可是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单纯是你的单纯还是神里面的单纯。神里面的单纯是一个清洁顺服安静的心，那人的单纯可以就是变成一个搞不清楚，随便说了。那所以真的是要有神来的智慧。我就跟很阿闷，刚刚吴长老也提到，就是真的是敬畏耶和华，我们真的要得真智慧，真的是要敬畏耶和华，安静在主面前，主会给我们他要讲的话，他的安静。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呱呱噪噪的，他是一个有次序的，他是一个和平之君。所以求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和平之子。一点点分享。
按照我们人的本相，我们都是愚昧的，都是亵慢的，都是会抵挡神的。但是呢，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有了智慧人的品质。感谢主啊，从这个角度我们越发的体会到神的那个救恩的宝贵啊，真是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是没有一点的智慧和良善的。但当我们全新的转向神，真的在基督里重生了， 可以在弟兄姐妹彼此相待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心呢、哦？人都有老脾气的啊，如果你只盯着他这个带着老脾气的那个人呢，啊，有些话你就不敢讲了啊，啊，怕得罪他，自己也被反弹啊。但是你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都是有圣灵重生的新的生命的人。我讲的话的那个对象是他里面的那个基督里的新的生命。我们也相信圣灵对我讲话也会对对方讲话啊。我们带着这样的温柔爱心去劝勉去讲话的时候，神会做工的啊。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在彼此相待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啊，能够让神的爱，让神的话，让神的这个提醒能够很自由的啊，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第三章嘛啊，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心硬啊。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要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圣洁啊。周燕姊妹要讲话吗？我看你有举手。
对，我有个问题，因为是上一八章讲到智慧的时候，让我们那些经文从。就是在造起初造天地的时候那几段，我们说这是像神的智慧，可以把它就看成神的道，最后道成肉身成为耶稣。那在这一章里面，他把它做就很具体的做一个女性的形象来说，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因为我觉得好像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女性和男性地位是，当然。本来分工就不一样，但当时地位也是不同的，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
神造男造女啊，都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女性的形象出来呢，那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她的温柔，对不对？她的体贴，她的照顾人，这种的特质会出来啊。所以这些特质最优秀或者说最美好的一个体现呢，也是在神的性情，神的性情里面也是有这种的，
哪里有
温柔、哎、照顾、体贴、供应、安慰、啊、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呢，用、女主人这个形象、啊、去来描述这个智慧呢，也是智慧，也是神的内在的品质的一方面的表现、啊、好的，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补充分享，我们就在小组里、啊、继续有分享和祷告的时间。